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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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明慧网已刊登，媒体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2018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已在明慧网刊登。师父在2018年10月27日于美国纽约召开的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媒体法会上讲法已经在明慧网刊登。
媒体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2018年10月27日在新唐人电视台与大纪元媒体工作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召开一年一度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并通过网络邀请大纪元全球分社新唐人各地分台18个国家和地区44个城市的学员同步参与。慈悲伟大的师尊亲临法会讲法，让现场学员感到万分惊喜。许多媒体学员含泪聆听师尊讲法，师尊告诉学员们，办好媒体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修好自己，一个是我们媒体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才能做好这一切。在师尊看望学员的时候，现场很多学员感动地哭了，大家双手合十围着师尊，感受着浩荡佛恩降临的喜悦。很多学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师尊的慈悲。有位学员说，师尊慈悲的笑容好像把自己整个人都融化了。另一位学员说，师尊一招手，感觉自己不好的思想和业力瞬间被消除了。法会上20位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的媒体项目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路上的修炼心得体会。曾是常人公司高管的 CM Mac 从去年转为媒体的全职员工，几个月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加入媒体只是想搞个大公司，为了做常人看来有意义的事情。当了解媒体工作后， CM Mac 发现媒体工作没有给他当大公司领导的机会，于是他决定放弃求名的心和自我执着，怀着谦卑的心态，踏踏实实地把本职工作做好。他说，我学会了遇到矛盾向内找。 Tina 在8年的工作中体会到实修的内涵和重要性，起初他认为自己在磨难面前也剜心透骨地向内找，看淡常人中所谓的美好生活，并认真做新闻工作，应该算是实修了。但他隐隐感到 自己在修炼上提高很慢，还误以为是一种稳定的修炼状态。直到有一天，先后两位同事指出他相同的修炼问题， Tina 才开始认真反思。他发现大的关矛盾来时，他能够认真对待，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当面对小事时，他却从不在意，不加思索地用常人的思维、常人的做法应对。他说，进一步看是主动修炼还是被动修炼的问题。学员们的修炼故事体现了修炼的严肃和殊胜。发言的媒体学员既有在媒体工作十多年的老员工，也有入职一两年的新人，他们体会到在媒体工作促成了他们修炼路上珍贵的救度众生的机缘。有学员在和报纸读者讲真相的过程中体悟到善的力量，有学员和同事一起背法发现了自己隐藏的执着心，有学员在家庭和工作的矛盾中一次次过新心关，最终坚定了在媒体工作的信念。媒体学员们都认识到学法、练功、发正念是修炼提高的重要基础，他们会加倍珍惜媒体得天独厚的修炼环境，不负师尊的厚望，以修炼如初的心态走好自己的修炼路。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27日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上，三名生物系大学生一起来到法轮功信息展位，签署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并说活摘器官侵害了人类的尊严。来自奥拉宁堡的 Cara 签署了请愿书，他惊讶于在地球不同角落人的基本权利显得差别巨大。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人们受到酷刑折磨，因为我是在快乐的环境下长大的。中国人得提心吊胆地活着，实在太糟糕了。
第七世界法兰克福书展10月10日至14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前往博览会举行信息日活动，向各界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人们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本年度的展览吸引了来自102个国家的7300位展商及28万多参观者。法轮功学员每天在展会主馆前广场的书室上和附近的交通要道旁，以及在市中心最繁华的柏林大道边同时举办讲真相活动。
10月27日，英国伦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特拉法加广场，又称鸽子广场的北平台，举办练功、讲真相、征签反迫害活动。当天广场上有大型活动，人流比往常周末大，很多人现场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许诺回去后一定转告亲戚、朋友、同事签。中学生西奥被了解到的真相所震惊了，立即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发真相传单，征签反迫害。他说，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这些真相，可是他们都应该听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因为这是现在还在发生的迫害，得去跟家人和朋友去讲。那边汽车站有很多人，我要到那里去征签。
10月12日至14日，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两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摩尔多瓦首都基西诺乌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位一听到迫害真相就前来签署请愿书的学生说，现在的社会不应该发生这样不好的事情。一位武术教练说，中国发生的这种事情正在受到谴责，这种迫害应该立刻停止。
10月27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市中心的天空城集体练功讲真相。当身着明亮黄色外套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列队时，就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卢卡斯·舒斯特先生曾被派往北京18个月，帮助中国警察部队做培训。在北京期间，他体验了那里严重的空气污染，感受到中共政府的腐败以及对人民的漠视。他说，只有让所有人明白真相，整个世界才会觉醒。
10月22日，印尼法轮功学员在巴厘岛登帕萨市雷农区的中领馆对面举办活动，他们以静坐的方式一字排开，有的手持写着法轮大法好和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要求中共当局即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得到路人的广泛支持，以及数十位员警的全程维护。 有路人表示被现场的平静与祥和所感动。
10月20日和21日周末两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繁华热闹的地段荣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与声援。很多民众在举报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的签名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很多民众签完名之后对法轮功学员们说加油。
2018年10月下旬的台北艳阳高照，一位年轻导游指着真相展板向来自中国大陆的团员说，你们大家都是有头脑的，有自己思考能力的，那你们就看一看嘛，然后再想一想。来自河南的退休老先生经过法轮功真相点时主动要资料，说来台湾就是想看共产党不让看的。学员提供了9瓶共产党及各种真相资料，并为他取了化名三退。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福建省建瓯市法轮功学员叶国华2018年1月16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建瓯看守所，9月11日被迫害致死。叶国华原本是建瓯市东游中学教师，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为5年和5年半。
湖南省郴州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廖松林2018年7月19日早晨8点多被北湖区国保绑架，10月22日被北湖区法院法官罗文冤判3年，将依法上诉。廖松林2001年被绑架到信脑班非法关押，2002年8月被非法抓捕，2003年9月6日被北湖区法院非法判3年，2008年又被冤判4年。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今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华被非法判刑4年，2018年10月23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近10个月里，张华被迫害的大脑混沌不清，什么也想不起来。
重庆法轮功学员王忠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6月底被渝北区法院误判3年零6个月后提起上诉。近日律师与重庆中院法官联系后才得知，重庆中院已经做了2审非法判决，家人给渝北区看守所打电话，才知道王忠明已经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的法轮功真相短片《心愿》入围美国佛罗里达墨尔本独立电影人节，于2018年10月19日在电影节上公演。《心愿》长度约9分钟，讲述一名青年男子为救父亲生命盗取盲人女孩治眼睛的钱，善良的女孩没有责怪他，反而送他一本转法轮。这位男青年阅读转法轮后反省并升华心灵的故事。电影节总裁表示，他很欣赏影片所传达的善的信息。评委们称感动，他们赞这部影片是催人上进的好片子。一些观众询问哪里可以寻找到影片中那本神奇的书转法轮。
一年一度的台湾北区学法交流于2018年10月27日28日两日于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举办，来自台北、桃竹苗、宜兰、花莲等地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透过密集的学法与交流促进整体的提高。
10月28日日本广岛市第33届和平与爱国际交流节在中央公园举行，有匈牙利、印度等代表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团体也应邀参加。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表演了中国传统的腰鼓舞和法轮功的5套功法动作，台下很多观众跟着学练了起来，也有很多海外华人带着敬佩的目光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演出。一位从大陆探亲来的教师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有几位学习法轮功的同事， 这些年在中共的迫害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被停职、停发工资。我觉得在国内对你们太不公平了，你们都不容易。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上海市善良妇女任凤妹遭诬判三年。上海市静安区法院2018年10月22日非法对善良法轮功学员任凤妹判刑三年。任凤妹2017年11月24日被非法批捕，3月份案卷被移交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分部。任凤妹孝敬公婆，善待他人。任凤妹被绑架前，丈夫下岗在家，每月只能拿社会救济金。任凤妹被绑架后，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她家中还有85岁的老妈妈，丈夫是又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整个家陷入了困顿。任凤妹的丈夫在向虹口区的相关部门递交信件中写道，在分局被问及我妻子练法轮功怎样，我很坦率地说，练法轮功真的好。我妻子在练功之前身体非常不好，身体没有力气，腹部囊肿，医生说要马上开刀。就没多久，妻子就开始练法轮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个囊肿就消失了。任凤妹再去医院拍片子，医生很惊讶地问，怎么就好了呢？她身体越来越好，人有力气了，家务都能做，工作也能胜任了。这给我给这个家带来多大的安慰和感激啊。她平时还一直热心助人，善待老人，孝敬公婆。这几年退休后，她看到楼里的上下邻居都很忙，说人家上班都很辛苦，家中没有人收快递，能帮就帮，她就主动来收快递，晚上再送给邻居。他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家里以前很穷，我为了生计不得已去开出租车，可长期的劳累，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发作的时候那个痛苦啊。可任凤妹练功后，我在边上看着，不知不觉腰好了，不疼了。可就是这样一封真实质朴的表达心声的信，却让中共的官员非常害怕。2017年12月下旬，居委会人员和片警去找任凤妹的丈夫，吓唬他说，如果他下次再写，就不是他们去找他了，意思就要抓起来。
农妇遭邯郸警察打残，家属坚持四年要说法。河北邯郸武安市活水乡活水村法轮功学员石云兰，女，56岁。2014年被活水派出所所长郭洪杰、副所长李新少率七八个警察毒打致瘫已四年，右侧缺失的头盖骨由于赔偿金不到位，手术一直被耽搁。四年来，石云兰一直瘫痪在武安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医疗费已经超过30万元。由于活水派出所拒绝支付医疗费，石云兰已经被医院停止治疗。事件经过，2014年10月9日晚上，活水村法轮功女学员石云兰、刘考凤一起散步至村边大桥时，被巡逻的活水派出所警察怀疑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随后将两人绑架到活水派出所二楼审问。郭洪杰、李新少到扣押石云兰的房间里，一进门什么也不说，照着石云兰头部猛打。时间没多久，石云兰被打得呕吐，不省人事。郭洪杰、李新少发现叫不醒石云兰，着了慌，在10月10日凌晨准备将昏迷的石云兰送往医院。在路过活水村的途中，派出所警察又赶石云兰、刘考凤下车，想把两人扔在路边逃脱责任。由于石云兰昏迷严重，刘考凤拒绝下车，这才将两人拉到武安市第一医院。10月10日13点，医生给石云兰做了开颅手术。由于被殴打造成颅内出血时间太久，造成石云兰话语不清，下肢瘫痪，四年来只能坐在轮椅上。活水派出所警察在石云兰入院时交了1000元医药费，后面几个月陆续给了几百元后，便开始推脱责任，拒绝支付医药费和赔偿。石云兰家属在经过四年的控告和上访后，武安市有关部门把赔偿事项押给了武安市活水乡政府和武安市活水派出所两家单位。 2017年9月，活水乡政府陆续给了10,000元后，对家属依照法律列出的赔偿金，开始和活水派出所互相推诿。四年来，家属多次向邯郸检察院、河北省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提出刑事控告，要求追究武安市活水派出所所长郭洪杰、李新少及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法办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
黑龙江省可能发生大规模迫害，有消息来源称，黑龙江省正在预谋近期对大法弟子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迫害行动，预计抓捕规模全省在1000人以上，所祸及的地区包括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等市县。请黑龙江全省同修多学法，向内找，多发正念，解体祸乱因素。对于复杂的迫害形势和纷乱，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早有启示：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据了解，在哈尔滨市，有些人拉帮结伙，互相攻击甚至破坏对方的项目，传销盛行。几个月前，双城地区几百人被拉进传销，目前只有少数人清醒回来。现在又有人搞净水器的黑龙江总代理，打着新唐人广告的名义欺骗同修加入，说做这个产品就等于给新唐人捐款了，带动很多人跟着在做。哈市南岗区的个别人不是踏踏实实的组织同修去讲真相，而是经常搞一些大的活动，召集很多同修去增加声势，已经造成几次大面积的迫害。绥化市10月中旬被抓的5个同修都是很活跃的协调人，平时表现都很好，被抓后把大庆的同修都出卖了，他们的资料都是在大庆拿的。他们被抓后第三天，绥化市下辖的兰溪县恶警就赶到大庆，给兰溪造成损失。哈尔滨的邪恶洗脑班于2017年12月开始办，2018年2月1日搞的开业剪彩仪式，这个洗脑班在看守所外人接触不到，里面也无法传递消息出来。据说到2018年4月份，该转化班扣押着62个人，转化率达到 80%， 里面的迫害非常邪恶。这个洗脑班现在还在继续迫害，而且有一些外地的大法弟子也被送入该洗脑班转化。大庆市所谓总协调，一直要求各县市的协调人统一安装电报软件，建立群组，方便其管理。很多同修不能理智对待年初价值几十万元的电话卡被封，以及相关的人和事。近期又在一些同修的帮助下卖出了几十万元。齐齐哈尔当地很多同修都跑外地了，留在当地的很少能走出来。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被转化的学员充当特务，各地国宝手里都掌握几个。很多大的资料点和大规模的迫害，相当一部分是这些人提供的情报造成的。各地主要的协调人都在邪恶的严密监视之下，在大陆没有个人隐私可言，公安可以随意的调取任何人的通讯、言论、出行、监控、电脑、网络、物流等等资料，可以随意的给个人的电脑、手机等植入病毒，不需任何许可。举例说，佳木斯公安专门有一组人每天研究某协调人，大庆的知名协调人也一直在被监控中，公安对被监控电脑的监控记录达到每5秒截屏一次，常年不断，被监控电脑里的一切资料都被收集。对大法弟子来说，如果不能在法上真正提高，一切安全措施都只能是形式。在此特意提醒大陆同修，理智地对待上述信息，抓住要点，理智地修好自己，理智地保护好自己，注意不要留给邪恶迫害的证据。现在法院在迫害的时候，要求公安必须拿出可靠的证据。
关于长春地区情况补充，10月12日，长春警察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据当事人反映，这次行动是网监统一下令，他们拿着身份信息和身份证的照片抓人。他们为了这次行动，特意抽调了不少女警。办案人说，他们也不想来是上头派的，他们是派出所和区国保联合办案。没有被迫害的同修反馈，他们都接到电话，说是人口普查、消防检查、送快递等等，地址和电话都对，说明事先有关部门都掌握了同修的电话号码。长春有一个同修参与的营救电报群， 群里的人基本上都被绑架了。恶警掌握了大法弟子的学法时间，直接进屋抓人。一个同修被抓，家被抄之后，恶警还在搜寻信号，说信号源就在屋里，最后在屋内搜出一部手机才算完。这说明他们是带着一种监控设备，能够检测到手机发射的信号。据一位同修反馈，此前一个多星期，他的一个警察亲属说，公安局内部开电视电话网络会议，针对重点人要继续核查。长春市相关部门说，要求每个派出所对辖区重点人的微信、QQ 全都掌握。
严正声明，本周23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七旬老者要天书，黑龙江来稿。黑龙江某县城有一位76岁的老者，在街上遇到法轮功学员送真相资料，他都接。几年来他经常要真相资料看，也退出了中共邪党。有一天他又碰到一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他表示对法轮功的真相都了解了，你给我一本天书看吧。那位学员一听就明白了，知道他要的是法轮功书籍。老者接着说，昨天我遇到有一个人也是学法轮功的，我们约好了，他说给我送来，我没看到他。这是另一位学员过来说，这位老人我经常送给他真相资料，也帮他做三退了，看来他把真相资料是看明白了，知道还有天书。于是大家约好了时间地点给老者送书。一位学员对另一位学员说，明天咱俩稍早一点，明天预报说天气降温，你也别换衣服，你这件衣服颜色特显眼，他看着咱们就能认出来。第二天上午，两位法轮功学员按约定时间提前来到了地点。这位老者比他们来的还早，高兴地与他们俩打招呼，说我一眼就看到你们了，我就记住他穿的这个衣服了，我早早就来等你们了。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著作《转法轮》送给老者，说您就看吧，送给您了，如果要是不看了，您再给我们拿回来。老者手捧着书珍惜地说，我看我看。后来才知道，第一个与老者约定送书的那位法轮功学员是因为记错了地点，没等到人，造成了失误。才又有第二次老者不畏寒冷，真心等天书接天书的这么一段故事。
世人见醒的小故事，大陆来稿。随着大法真相广泛传播，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人心渐明。把这几年来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几件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俺想叫你给俺多说一会儿。有一次上午11点多，我去附近游园讲真相，碰到两个人在说话，我就走上前搭话给他们讲真相。说着说着，其中一个说，你家住哪儿啊？我说这个不重要。他说，你误会了，你给我讲的时候，我的胸口突然就通气了，我本来有气管炎，胸闷得慌，听你一讲一下子气就通了，我想去你家感谢你。我说我可没这本事叫你好，是你明白了真相得福报了，是法轮大法帮助了你。那时快12点了，我要回家了，他们说我们不想叫你走，俺想叫你给俺多说一会儿。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顽疾消。有一次我在城关医院门口讲真相，碰到一位女士在一辆三轮车上坐着，我就上前给她讲真相。她说她有十几种病。我说不管你有啥病，只要你记住我给你说的话并照着做，你就会好。她说什么话怎么做？我说你只要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想着你没病，并把你入过的少先队退了，你就会好。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你就会好起来的。 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又路过那个地方，有人迎面给我说话，他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几个月前在这儿你跟我说话的那个人。那天我们见面后，回去我就照着你说的做，还真灵，我现在好了，啥病都没了。我就想怎么才能再见到你，当面致谢，不想今儿个真碰上了，太谢谢你了。三，你就是我要等的贵人。有一次我给一个算卦的人讲真相，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让你生意好的办法吧。他一听很高兴，赶紧叫我坐下，说，很多年前有一个道士跟我说，将来会有一个人来给你指路，我就一直盼着这个人出现，但等了很多年也没见着。他还给我说那人的模样，我今天终于盼到了。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说，你就是我要等的贵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诬陷法轮功宣传部副部长卢伟遭恶报。2018年10月19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十九大后落马的首虎卢伟受贿一案。庭审结束后，宣布择期宣判。自知罪不可恕的卢伟称，无论怎么判都认罪。路人皆知，中共几乎无官不贪，为啥有落马有不落马之分？差别就在对法轮功的态度和做法上。卢伟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副社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据悉，卢伟担任新闻信息中心主任之初的2002年，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明显比头一年增加。一到三月份，每个月都有十几篇造假文章出台。在卢伟任职期间，协党喉舌新华社刊登大量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精神病患者傅一斌杀人案、浙江毒杀乞丐案三大恶性诬陷诽谤事件。卢伟积极配合了中共用以煽动仇恨和升级对法轮功的迫害，残害了无数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对真善忍天理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尤其是蒙蔽了无数无辜的民众，使人们在无知中上当受骗，从而追随邪党而葬送了前程，这是对广大受害民众的犯罪，此罪远远大于贪，大于腐。人做了坏事必须偿还，卢伟迫害真善忍大法，罪得其偿，天理报应不爽。
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又一局长遭恶报。据2018年10月26日河南消息，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建明正处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原本一个公安局副局长落马，在中国大陆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可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在鹤壁市可谓是大名鼎鼎，他先后被授予全省所谓优秀人民警察、2006年度所谓的曾辉鹤壁十大人物、2006年度所谓的十大杰出中原卫士、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在这些冠冕堂皇的所谓荣誉称号下，掩盖的是张建民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往上爬的罪恶政绩。在张建民被查之前，曾担任过鹤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周连根、王德洲及鹤壁市公安局副局长郝军都因违纪违法而先后落马，还有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张文燕自缢身亡。这些人在鹤壁市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污蔑诽谤大法，曾多次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鹤壁市3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斌被警察迫害致死。2010年5月20日中午，河南省安阳市、鹤壁市多个警察突然闯入王斌家中抄家。当天下午4时，王斌戴着手铐从4楼坠落， 头部、肺、肾重伤，肋骨、腿多处骨折，昏迷不醒。21日上午，王斌不幸离开人世。2015年10月，鹤壁市淇县法轮功学员周凤梅、张玉秀、贾爱霞被国保警察绑架，后三人被非法判刑。2016年7月20日上午，鹤壁市淇县610因溯江布置乡镇派出所绑架20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到淇县铁西的淇县公安局法制办案中心洗脑班。这些被绑架、非法关押、判刑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鹤壁市公安局正副局长是主要负责人。他们泯灭良知，抛弃道义，犯下了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坐着中共的贼船向地狱一路狂奔。
被高电压击倒，同修看见师父救了他。一天，我到乡下的单位上班，刚到单位门口，突然听有人大声喊我，我当时抬头一看，是我本地原来1999年720以前认识的一名乡下的同修。他非常激动地问我这几年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调走了，说一直没看到我。我当时很激动，和他立即交流现在政法修炼的形式要求。他说，我差一点都不在人世了，看不到你了。我问他是何原因，他说全靠师父救他，不然他就被电打死了。他把事情的经过描述了一遍。在今年上半年插秧季节，他用电动抽水机灌田里的水，弄好机器抽起水后他就回家了。后来有人跑来喊他，说抽水机的进水管掉了，快去上好。他和妻子在家中，他把电闸拉下来断开电源，就一个人到田边去上水管。当他用手正抓抽水机的电线接线时，没有想到家中妻子以为他把水管弄好了，就把电闸合上了。一瞬间他就被高电压打倒在地上，而且手中还死抓着电线。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突然他看见师父的法身出现在空中，师父用手发出强大的功，一瞬间就把他手中的电线打开了，他得救了。昏迷中家人赶来唤醒他，他醒来后觉得全身都痛，胸口的皮肤被电烧伤很大一块。他还将衣服拉开，叫我看了那块被电打了的伤痕。他从内心十分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不停地说全靠师父救了他，不然就没命了。我听了心中也激动不已，深深地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我问这个同修还在修炼没有，他说只是有时看一下大法书，根本没有做三件事。家里人因为害怕邪党的迫害，不支持他修炼，就连他被电打是师父救了他都不敢给家人说。我告诉他赶快走回修炼中来，师父在等着你。我给他介绍这几年我修炼的情况，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让他回家好好看，给家人讲清大法真相，以得到家人的支持。他答应了。过了几天，我给他送这几年师父的新讲法，但由于错过了时间，至今还没有联系上，真是着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宽容的有限和无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8日。宽容的态度在人际关系中受到赞赏，它能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但是在人的基点上，再宽容也有限度。但如果站在法的基点上，就是无限的、博大的，甚至是无边无际的。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亲身的经历。在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一天，我和一个同修一起被叫到了一个房间里，那里站满了警察， 要我们一起听验判决书。我被非法判刑6年，他判无罪回家。原来是因为这位同修出卖了我，我被绑架，他立功。念完判决书后，叫签字，我不签。他去签了，还按了手印。当他按完手印时，举着红红的手指，不知咋办，可能是没纸擦。我没想什么，就马上从包里掏出纸来，为他擦去红印，因他另一只手拿着判决书。这时很明显的，那些警察一下好像挺直了腰，呆呆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来这么多人是想来看戏。我马上就对同修说，安心回家，记住，我的路由师父来安排，不是你安排的。你没那个能力安排我的修炼路，不要乱想，你把被子和衣服留给我，天太冷。他马上就答应说，好。看得出他很内疚，其实我心里比他还内疚，就因为自己没好好学法，修炼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利用他来出卖我，让他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自己不愿说的话，这一污点是由于我的原因才导致的，我更内疚。如果我修炼无漏，他能被利用吗？也许他根本想不起我来，我这是站在法上才这么想的。我一直都认为同修之间的关系是修炼关系，不是朋友关系，不存在出卖不出卖的问题，只存在修好修不好的问题，或者是修没修的问题。站在法上看问题，在这世上就不存在宽容的问题了，那是常人讲的。向内找中，我看到了是自己的问题，还能怨别人吗？只有自己内疚了，也不存在同修间的间隔问题了，旧势力还能利用吗？所以站在法上想问题无限博大，师父要我们学好法，要扩展我们的容量，走出人，不被人的因素制约，不被低层法理控制。自己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非见不信是下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多默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多默在青年时勤恳劳作，侍奉双亲，为人光明正大，心胸坦荡，成为耶稣门徒后克己修德，精进不怠。多默有个多疑的性格，在耶稣复活后显现给了门徒。那天多默恰巧不在，当别人欣喜地告诉他耶稣复活的消息时，他却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8天后，门徒们聚集一处，耶稣突然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伸出你的指头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要做个信德的人。多默回答道，我主，我天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你才相信吗？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才是有福的。因为多默对主的复活采取非见不信的态度，所以人们常称他多疑的多默。其实非见不信的不只是多默，修大法的自己不也常常将信将疑吗？没矛盾时坚信不疑，吃了亏时怨气冲天。师父明示，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摘自精进要旨境界。读过了千百遍，立在眼前，信却动摇。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吃亏受累时的一举四得，还会怨声载道吗？还会怀疑自己吃亏了吗？信若在，怨就无。身体好时坚持不懈，身体坏时满腹狐疑，业力转化背得滚瓜烂熟，痛在体上将信将疑。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师父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师父比医生神通广大，法比药威力无限，还会舍高求低，舍优求次吗？心里还会七上八下吗？信若在，身不苦。 为迫害时坚定不动，迫害来时心惊胆战，以法为师说得头头是道，身陷囹圄，疑虑重重。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师父就守护在我们身边，还会害怕邪恶，还会向邪恶转化吗？还会觉得无依无靠吗？信若在，心自安。口口声声的信是嘴上的信，是无根的信，眼不见心如见的信，是灵魂的信，是根深蒂固的信。信是淡淡的表白，是说给人听的，不见若见的信心才能震动十方世界的。常人疑神疑鬼，普遍正常，无可厚非。如果人把这种疑心带到修炼中，对于师父也将信将疑，就是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佛，脚踩两只船，就极其危险。神与人之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信就是修炼人与神连接的纽带。信若不在，就如纽带断了，神也对修炼人无能为力。信越强大，纽带越牢固，坚信不疑的信，人神之间的纽带就铸成天梯，依着师的引领，靠着信的力量，人才能从世间抵达天国。怀疑心是变异的、败坏、不正的人心观念，只有不断地排斥怀疑、猜忌、质疑的妄念，才能修出坚如磐石的正念。修炼中将信将疑，就是徘徊、彷徨、执着于人神之间。当我们坚信时，就在与师父心手相连，师父就能帮我们。当我们怀疑时，与师父握着的双手就在松开，师父也无能为力。常人也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将信将疑，一事无成，坚信不疑，才能大功告成。对于常人来说，可以先见后信，对于修炼者来说，必须先信后见。师父在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中说，见可信，不见即不信，此乃下士之见。人在迷中，造业甚多，迷住本性，岂能得见？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当我们将信将疑，左右摇摆时，就如同多默。虽然多默光明正大，心胸坦荡，吃苦耐劳，克己修德，但在修炼中是下士，因为信是首要的、根本的、关键的，非见不信，就是基础不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将信将疑，难成大业。眼不见时心不信，是下士之见，是悟性差，心性没提高，观念没转变，固守人心的体现。如果在信上不能坚定，考验面前就会动摇，境界也难突破，功德也难积累。让我们以多默为戒，不做修炼中的下士，一恐捉见，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放下亲情提高心性，顽劣二字改变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5日。儿子从小很调皮，从小学开始就是老师眼里的那种不守规矩、调皮捣蛋的孩子，学习也是被逼着敷衍应付，所以成绩总是处于一个中下游状态，常常因为违反学校的规矩被老师请家长到学校谈话。我们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说实话，自从有了儿子，我们心里就想着来大法弟子家里投胎的孩子一定不是一般的生命，因此从一开始对儿子就充满着期望，觉得这个孩子一定会很优秀的。可是我们从小逼着他背红银，讲给他大法的道理，但是他的表现却总是不尽如人意，说谎、懒惰、怕吃苦、调皮、不守规矩，他想着法子逃避学习。每次被老师请到学校谈话后，我们俩真是又生气又难过，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这样，有时甚至气得对他又打又骂，但是收效甚微。后来跟同修交流，同修说，其实孩子的状态就是父母的状态，孩子不听话，做父母的要想想自己到底有哪些执着。同修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 我并没有把儿子身上的问题跟自己的修炼联系起来，总拿如果教育不好孩子也是有罪过的来掩盖自己的执着，一直都是看着他的缺点教育他，改变不了就气得不行，总是跟亲人或同修哀叹，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这个儿子，自己却没悟到这其实是我最大的执着。当同修点醒我，我开始向内找，反省自己的问题。首先，对儿子执着是对亲情的执着。如果说是别人家的儿子犯同样的错误，我肯定不会烦恼不已，大动肝火。正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被那个情带动着，所以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吗？练功人必须得忍，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我决定第一步改变，从忍开始做起，首先得恢复理智，我才能更看得清自己，才能更好的教育孩子。同时我还跟丈夫交流，讨论反省我们以前陷入情中的那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后来每当老师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我都提醒自己不要被情所控制，要像教育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把他当一个生命去对待。几次实践下来，效果果然不一样。以前当我们大动肝火教训儿子的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到他对我们说的话是茫然不入心的，仿佛他外面有一个罩，我们跟他的心沟通不了。但是当理智的跟他以谈心的方式来教育他，他能跟我们回应，谈他的观点和看法，这种交流互动就像润物细无声一样，无形中就让他接受了正的观念。有时他做得很过分的时候，我们也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但是心里并没有动气，只是为了让他认识到自己犯下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行为。而实践中也能看到，冷静理智的看起来生气的样子，远远比大动肝火要有震慑力，更能触动他的正念。在恢复理性教育儿子的过程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在儿子身上形成的很多执着和错误的观念。自从有了儿子，对他的期望就是执着的开始。所谓的优秀，除了正直、善良、忍耐外，很多其他方面也是用常人的标准在衡量。聪不聪明呀？成绩好不好呀？有没有能力呀？将来能不能在常人中有一席之地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而我们修炼人不就是要修去常人的这些观念吗？怎么能总是用这些观念来衡量他呢？孩子来到我们家里，虽然在人中他是我们的儿子，其实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我们是把他当成我们的私有财产来随意对待，并且在他身上强加了我们自己的很多执着心，比如虚荣心、攀比心、名利心、亲情的执着、强制心，这些观念都跟他现实中的行为形成冲突矛盾。而矛盾出现了，我们没有首先找自己哪里有问题，而是一味的教育孩子。连常人都说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从孩子身上我们能看到自己很多影子，比如懒惰、怕吃苦、贪图安逸享受、缺乏耐久的恒心和毅力、容易被外界诱惑，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根子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在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应该感谢孩子身上的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帮助了我们修炼。怎么能一看见他的问题就随意训斥打骂他呢？我以前真是错得离谱呀，真是感谢师父的教诲，让我明白了这些道理，走出了以前陷在情中的阴霾。在逐步向内找，认识自己的问题过程中，我们一步一步地归正自己的观念，修正自己的言行， 坚持做好三件事，孩子也在一天一天的进步，和我们形成了很良好的互动。初中毕业时，也以自己前所未有的好成绩，顺利地考上了本地的第一重点高中。这一路走来，我们都深切感恩，多谢师父的教导，才能让我们及时转向，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儿子高三，虽然学习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跟他交谈，谈到学法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德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儿子决定坚持每天晚上自修回来，跟着我们学半个小时法，周末三个人坐着讨论讨论。丈夫也借用传统文化里的故事来教育他，要保持好德行，告诉他上天一定会给人的德行加分的。虽然儿子半信半疑，但是也是认可的。儿子整个高三，虽然初期成绩还不够上重点大学的分数，但是通过努力，成绩上升很快。在最后的几次会考，儿子都能考班里的第一名，因此他也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这次高考一定能像考上重点高中那样，以前所未有的成绩顺利地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俩也信心满满，因为孩子变得越来越懂事，经常谈到自己如何在平时注意自己的德行，不跟班里一些不良言行同流合污，还有牺牲自己的学习时间为大家做服务的事情。我们也感受到他的提高，也很为他高兴，觉得一切都会发展很顺利。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却大出我们所料。高考前几天，我们三个人坐着讨论儿子近期的表现和高考的事情，都很有信心，觉得他一定会发挥好。后来我加了一句说，高考那天你给师父上上香，求师父和正神加持你的正念，让你不要慌，导致发挥失常。丈夫没有发言，儿子反问我，这不是求吗？不是不能求吗？我还嘴硬说，怎么是求呢？我们又不是求力，只是求加持正念呀。其实后来悟到这句话有多可笑。丈夫不置可否，儿子也随口答应下来。高考那天早上，儿子一起床就说落枕了，脖子很疼。我心一惊，暗想着怎么会这样。要出门时，我提醒儿子上香，我也去上香，可是丈夫一点都不积极，不但不上香，还一个劲儿催促儿子快点出发，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心里很不高兴，我想你一点都不虔诚，不但不上香，别人上香你还不安静。后来儿子出门了，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儿子的情况和丈夫的表现，想着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又走偏了。仔细地向内找了找，我发现自己就像儿子说的，就是在求，求加持正念，最终的目的也还是在求人间的力，让儿子考好，连只是粗浅学法的儿子都能第一反应悟到这是在求，不能求。而我学法20多年了，真是惭愧呀。以前还讨论过一位同修在孩子中考时，为了孩子能不受干扰考好，坐在家里发了一天的正念，其实是为自己谋私利的表现。现在轮到自己了，还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并且还在法中找借口掩盖自己对亲情、对利益的执着。想到这里，我才明白自己又错了。我赶紧上香跟师父认错。丈夫笑了，说，如果我说不对，你肯定不承认的，只有自己想通了才会知错。高考完，儿子有点沮丧，觉得没发挥好。我们心里想，可能自有安排。分数出来了，确实没考好，比平时少了几十分。以前在儿子后面的同学一下子超过了他几十分。儿子心里非常难受，我心里也很难过，心里想着为什么会这样。感觉一直走来，我们好像虽然有时做得不好，但是都及时归正，那也是修炼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出来结果不好呢？虽然丈夫劝慰我说，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了，在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但是我心里还是想不通， 一直在心里问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就很苦闷，隐隐的都升起一丝怨气。我们那么努力，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脑子里马上反映出师父在《红吟》谁敢舍去常人心中的一句诗：迷在难中恨青天。我立马惊醒了，赶快排斥那个怨气，告诉自己肯定是自己有执着没有放下，才会出现这个结果，应该好好的向内找。念头一转，我马上就停止向外抱怨，转而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呢？还不是因为是所求的没得到，这里面求心很重。回想到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只要好好的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我们隐藏在里面的那个求心，而修炼是要无求而自得的，有任何有求之心都是不能达到标准的。再者，我之所以会这么难过，甚至都会升起抱怨，是因为是我的孩子，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这种情况，我就不会有这种情绪。由此看来，我对亲情的执着还是很重的。以前以为在不断提高中，我对儿子的亲情已经很淡了，但是通过这件事看来，不是很淡，而是还很重，重到甚至升起怨气，这真是危险之至呀。师父讲到的那个因为抱怨把佛像都摔了的人，就是前车之鉴呀。认识到这些问题，我的心一下子开朗了，我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了。通过儿子高考的挫折，暴露出自己的这么大而且严重的执着，不是大好事吗？儿子还是处于很难过的状态，甚至都哭了。我就把我悟到的跟儿子交流，我说其实我们以前都抱着隐藏的一点有求的心在学法，烧香求加持也是有求，而你也知道不能抱着有求之心学法的。儿子说，那也不能拿这么大的事来开玩笑呀。听了他的话，我明白其实儿子跟我一样，对现在的结果出现了一种抱怨情绪。我说，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是第一位的，所以暴露出我们的执着才是最重要的，而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过程而已，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向内找，看自己有什么问题。我继续跟他分析说，你这个孩子特点是平时很放松，不抓紧时间学习，只想在最后阶段冲刺，初一初二荒废学业，初三一用功就以前所未有的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这一点在你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认为以后都可以这样，所以高一高二你还是走老路，以为高三一用功就会考上好的大学，并且高考前期的几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更加深了你这种观念。你也说过好几次，觉得自己还是会像初三一样超常发挥，拿到意想不到的成绩。如果这次高考真的像你预想的那样，那你这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投机行为就会形成你以后的人生观念，就会很难改了。无论是修炼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那这次高考失利是不是就是在提醒你，以后人生中要踏踏实实，每一步都要走好走稳，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呢？还有看到曾经在自己后面的同学这次考得很好，心里更难过，不是攀比心和妒忌心在作怪吗？儿子听了我的分析，认为很有道理，心里就释怀了。丈夫看到我们俩认识到了，就乐呵呵地笑着说，师父都说了，一切都是好事嘛。后来我们都平心静气地认真地填写完志愿，志愿分很多档次，重点大学也填，普通大学也填，但是我们心里也有了准备，儿子的分数上普通大学是没有问题的，重点大学呢可能就没有希望了。无论什么结果， 我们都能平静地接受了，而且甚至都不太关注最终能上哪个大学了。结果呢，在公布最终录取结果的时候，发现儿子居然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是跟他理想中的大学同一级别的另一所重点大学。当看到结果的那一刻，我心里涌起无限的对师父的感恩。不是说因为儿子意外的被重点大学录取，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师父绝妙的安排，让我们几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从而提高上来。最终在弟子放下执着后，又给予了所有的一切。那一刻，所有的千言万语就汇成几个字：感恩师父，谢谢师父。而此刻写到这里，我也是泪流满面，从心底感谢师父这一切绝妙的安排。儿子看到这个结果非常意外，丈夫笑着说，上天一定会给德行分的，你现在信了吧？儿子连连点头称是，继续问他，对现在这个结果你还满意吗？儿子含笑说，非常满意。后面几天看他比较平静，我感到好奇，问他，被这么好的大学录取，怎么没感觉你很高兴呀？儿子说，不能太高兴了，太高兴也是执着，一执着可能又发生什么变故了。听了他的话，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孩子也慢慢的懂得如何守住心性了。儿子去外地上大学了，对孩子的教育我们也告一段落。18年教育孩子的过程我悟到，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修炼的一个过程，在教育的同时不停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从而修去执着，提高上来。这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只是个人的一些体悟，如有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